动盟系列峰会将会在11月10号在柬埔寨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将亲自出席年度东盟美国峰会及东亚峰会，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将会连续第十次出席东亚系列会议。对此，观察人士分析，缅甸危机将会成为为期四日的几场峰会重点的议题，但美中基于尊重东盟中心性，预料不会过度介入当地的局势。另外，仲将会在峰会上谈及到海上安全、气候变化、经贸合作等议题。然而，在华盛顿和北京于东盟加剧对抗之际，专家直指美国应该趁着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当地扩大力度推广印太经济框架，藉此抗衡中共在这个区域强大的经贸影响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东盟系列峰会在这个星期四11月10号拉开序幕，东道主柬埔寨稍早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会议相关的议程。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表示，柬埔寨首相洪森将会在首都金边主持第40和41届东盟峰会和相关的会议，及第二届东盟全球对话会议。一连串峰会将自10号起一连举办四日，其中包括了第25届东盟中国峰会、第10届东盟美国峰会及第17届东亚峰会等。针对年度东盟美国峰会以及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泛东亚地区16国家参与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白宫早在10月底就对外公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11月12号到13号参与这两场峰会，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以及东盟中心性的长久承诺。台湾传媒中央社则报道，美国资深官员表示，拜登将会藉由出席峰会的机会谈及到美国对南中国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承诺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李克强已经在11月8号晚间抵达金边，并将在当地参与东盟中国峰会、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中国外交部较早前表示，中国期待一连串的会议能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守护地区和平安宁，以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和东盟将会召开一系列会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东南亚事务专家王中鼎预测，经贸议题应该如中国外交部所言，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至于美国和东盟共同参与的峰会部分，除了台海和平及海洋安全之外，预料亦都将会触及到供应链安全、疫后复苏及气候变化等议题。王中鼎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大致会依照5月份的美国东盟特别高峰会的一些议题去稳定地推进主要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现代化基础建设、疫后复苏这些重点，当然还有在海洋安全方面，然后供应链的部分，包括公共卫生、食品、农产品、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确保，这些问题都会是去谈的。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亦都认同王中鼎的讲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美国将会在气候变化上对东盟做出承诺，同时拜登亦都将会重申美国将会始终和东盟企在一起，特别是针对海上争议的国家以及南中国海上抗衡中国。不过华盛顿加强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并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政策并不被中国买单的。中国外长王毅11月3号在海南三亚举行的2022年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的开幕仪式上发表视像致辞，强调中国希望与各个国家一起去推进海洋合作与治理，并提出以和平的方式去妥善处理海上矛盾，以鲜明的态度反对海上霸权，共同抵制偏执、排他性、小圈子等三点的建议。尽管这项发言未点名任何国家，但显然是剑指美国。 是中國戰狼外交本色，看來不會變，但目前美國聯合民主盟友圍堵中國的態勢越加明顯之際，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宗鼎認為，中國如果在峰會談及到南中國海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態，可能略有收斂，將會更強調以他的外交政策之一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對海域主權爭議。黃宗鼎說，在南中國海的議題上面，我相信中共會持續的去抗議美國干涉或者是參與區域問題。然而中國現在比較趨近於戰略緊縮，外交空間相對收斂，以往的這種比較戰狼式的作為可能會是有的，但是不會好像以前這樣那麼有攻擊性，所以他可能在這種國際論壇上面會慢慢去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裡面就是不干涉內政，強調和平共處。中國宣稱擁有南中國海幾乎所有海域主權，但是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台灣、文萊和印尼亦都宣稱擁有這片隱藏豐富天然資源並為國際重要航道的海域部分主權。東盟系列峰會除了可能會討論海上安全議題，柬埔寨智慧大學的孫金認為，與會國家亦都不會忽視人道危機至今未解決的緬甸僵局，而這個議題將會成為會議的重頭戲。他說，毋庸置疑，拜登將會鼓勵或者敦促所有東盟成員國盡他的所能堅持以落實五點共識為前提與軍政府將領接觸。緬甸血腥衝突已經爆發超過一年九個月，造成至少7000名平民不幸離世。然而緬甸軍政府遲遲未能夠落實在去年與東盟達成的五點和平共識。柬埔寨已經較早前確認，這次東盟峰會仍將比照去年不會邀請緬甸軍政府領導人敏昂萊去參與，寫到這次東盟十國中僅有九個國家參與峰會，除了輪值主席國柬埔寨之外，還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文萊、越南和老撾。針對緬甸危機，東盟外交部長10月27日才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特別會議，要求緬甸軍政府遵守一個具體的時間表，而在五點共識上取得進展，但此舉卻遭到緬甸軍方警告，認為為和平進程訂定時間表恐帶來負面的影響，更指稱東盟未邀請軍政府指定的外長參與這場會議是歧視行為。雖然緬甸暴力形勢仍未見趨緩，但東南亞事務專家黃宗鼎說，鑑於美國和中國皆尊重及支持東盟中心性的情況之下，兩個國家不太可能在東盟系列峰會上表達積極介入緬甸危機的趨勢。他說，中美應該都會是站在一個比較理想的距離，就是對東盟總體給予支持，如果有需要美中進一步政治協助或者是實質支援的話，那我相信應當也是透過東盟的這個需求而產生的。然而據緬甸獨立傳媒伊洛瓦底近期報導，緬甸空軍向中國訂購戰機教練機，已經派遣相關人員前往中國受訓。對此黃宗鼎說，這個時候北京對緬甸軍火支援恐怕不利於當地和平的進程。無論美中將會如何在東盟系列峰會中對緬甸局勢商討對策，兩個世界大國在東南亞加劇對抗已經是成為不爭的事實。拜登將直訪問柬埔寨之際，擴大美國影響力來到制衡中國的意味亦都相當濃厚。不過美國之音較早前報導，新加坡智庫東南亞研究所共同協調員喬安娜林認為，這個可能令到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等與中國有著非常牢固紐帶和關係的東盟國家感到不舒服。他說，這是因為中國是該地區的重要經濟夥伴，中國還與東盟建立了很多發揮著公用的合作領域，其中很多已經機構化了。福克斯新聞上個月刊登由美國眾議員卡羅爾米勒撰寫的一篇題為《美國正將東南亞推入中國懷抱》這個很危險的文章，亦都指出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貸款和貿易等方面已經超越了美國，使得到當地 遠如中國後院。有鑑於此，美國必須同柬埔寨、越南和老撾等東南亞國家長期合作發展，並加強經濟政治聯繫，培養共同價值觀。米勒還說，貿易和投資為更大的影響力和美國民主價值敞開大門，而這個將會為當地民眾帶來更大的自由與繁榮。針對美中在東南亞的競逐，新加坡海峽時報11月初報導，印尼前外長馬蒂納塔萊加亞表示，兩個強國競爭為東南亞帶來機會，但亦都令到這個區域面臨挑戰。他說，我們被左右拉扯，這個就是為什麼東盟成員國除了在政治領域，都在經濟領域上必須處於積極主動的位置，而不是簡單接收而已。不過，連續13年保持東盟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目前受嚴格的防疫清零政策及因與美國關係緊張導致部分外企撤出影響，整體經濟增長有所放緩。然而，馬蒂納塔萊加亞表示，無論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如何，對東盟來說都是機會，我不認為它是非此即彼或者零和的局面。對此，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鍾偉倫表示，在被美國視為唯一競爭者的中國經濟處於困境之際，華盛頓應該藉此在長期以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東盟加大力度推廣印太經濟框架。雖然沒辦法立即迫使東盟國家從美中之間選邊站，但可望在未來挑戰中國在這個區域強大的經貿影響力。鍾偉倫最後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印太經濟框架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儘管目前的細節比較少，而且沒有太多具體的東西，但相較於中國，這個絕對是華盛頓在該區域指東盟取得進展的一種方式。事實上，東盟十國除了老撾、柬埔寨和緬甸之外，其他七個國家都已經加入了這個框架，這個是東盟這些國家對希望美國參與東盟事務及作為未來經濟格局一部分的經濟準則投下信任票，所以這個絕對是美國應該繼續在東盟推動的倡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